感谢主，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同心来到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歌颂他。非常荣幸、高兴啊，能够有机会来到北卡啊，华人福音教会啊，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啊。看到你们教会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教会。啊，从礼拜五到昨天礼拜六到今天，我们在主日我们一同来高举主的圣名传讲主的真道。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同心同声的朗读，在我们朗读主话语的时候，能不能请大家一起起立？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能得粮食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感谢主，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我们一同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主啊，主日的清晨，愿主您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主，愿主您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有聆听的耳朵，有受教的心。主啊，也不管是讲的，是听的，主啊，我们共同谦卑到主话语面前，同蒙一个灵的造就，同得益处。怜悯主你自己的不配的仆人，孩子我这两天这一个礼拜嗓子常常有咳嗽愿今天孩子传讲信息的时候能够不受拦阻能够把主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完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预先先跟大家道歉我最近这个常常咳嗽，所以可能讲到当中要这个有时候可能要停下来一下。那么，提摩太后书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使徒保罗有没有结过婚呢？一般教会历史相信他是没有结过婚也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见，但我们知道至少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是都是单身，圣经讲的蛮明确。所以呢，我们一般相信他，谢谢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自己肉身的子女没有自己肉身的子女。但是呢，使徒保罗却有两个真儿子怎么回事？两个真儿子是在主里面的在主里面的真儿子是在福音当中来收纳的像自己的亲生的子女一样。那这两个真儿子很容易记，不姓保，都姓提，叫什么？提摩太和提多所以一般在教会当中我们叫做三提为什么三提呢？因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指的是这三卷书信，总称叫什么书信？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因为这两位年轻的儿子 一个在以弗所，一个在格里底，在那边做主教，在那边来牧养主的教会，年纪轻轻，但是呢做教会的监督有很多的难处。如果您仔细看这三题教牧书信，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教授说你们做这个服事主这个牧养教会的工作每个月把这个三题得读一遍教牧书信。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提摩太和提多，使徒保罗这两位的真儿子呢，个性不大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哪一个个性比较更强一些提多提多个性比较强一些格里底教会容不容易牧养大家圣经很熟的是不容易牧养。怎么样那个使徒保罗讲那个地方的人是什么又馋又懒，是不是这个那个地方民风不好所以保罗跟这个提多说你要严严的管教他们这个地方不好牧养很多的这个问题。提多呢是一个做传道人的料既要有主的爱，但是又要常常有主的公义和严厉。提摩太呢，当然以弗所教会也不好牧养了也不好牧养，但是提摩太他的个性是怎么样比较软弱一点，对，比较软弱一点。保罗在书信里怎么说？我纪念到你的眼泪所以这个提摩太呢，牧会遇到难处的时候，就回到家里躲在屋子里哭遇到这些的这个难处这个这些的困苦教会里面人际关系这个昨天在你们陈长老家里面聚会，问我同工问我说这个牧会这些年最不容易面对的是什么那肯定我相信大概对 99% 的牧师来说 ,99.9% 的牧师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呢？都是这个人际的关系实在是谢谢。有的时候常常就搞不定就摆不平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等等。遇到这个时候我相信我知道很多的传道人实际上也像提多一样，许许多多的眼泪甚至于提摩太很可能有要打退堂鼓的意思。怎么知道？我们看今天这段的经文就晓得了使徒保罗知道提摩太在牧会当中的难处，所以呢就特地写了一封书信，再写一封书信来鼓励他，安慰他，勉励他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是一个个性比较强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那他在安慰他的这个真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他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个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痛苦难处我陪伴你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有没有呢？当然有这个方面，有这个因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这个经文当中就晓得，使徒保罗也给他的真儿子提摩太一种叫做英文这个词很有意思，叫做 tough love 什么叫 tough love 呢这个直接的翻译就是比较硬的一种的爱不是单单的给他一点这个按摩massage spiritual massage 这样一个属灵的这个按摩让他舒服不要太痛苦，不要太难过了tough love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实际上如果从这个原文这个希腊文我们简单的讲一点点这个原文它的这个语法上面使徒保罗在这里用了几个字叫做 imperative mode什么意思呢？就是命令句式你要怎么样你看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后面还有要什么？第二节大家看到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三节什么？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这每一个加了要的在原文当中它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语气是命令吩咐所以是一种 tough love 让他在主的恩典上来刚强起来，对不起那么呢在这个提摩太遭遇试炼痛苦的时候给他分享盐的爱要怎么样，而且呢还用三个榜样 啊，来激励他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不退缩啊，不退缩。那用这三个榜样，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第，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节啊，第二节，第三节是三个要，是不是啊？三个吩咐，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这里呢，保罗就用了当时社会当中大家常常见到的啊，每个人都不陌生的三种的这个职分啊，或者你叫职业工作啊都好啊，来打比方，用这三个比方来鼓励提摩太不退缩啊。那么一二三三节啊，三个吩咐，四五六三节三个比方，这正好是三对啊。你仔细来看第一和第六节啊，第二和第五节，然后第三和第四节，一个吩咐就一个比方，一个吩咐就一个比方啊。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啊，互文建议实际上不是那么严格说这一个就必须只是对着这个，但是它有它的这个啊侧重点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啊，让他怎么样要刚强，怎么样要去啊这个交托，怎么样来啊这个要同受苦难啊。我们先看这第一个。啊，叫做你要刚强，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那么用英文的一个词呢，我们把它这个 alliterate 啊，都是用 en 这个起头的。第一个叫 endeavor 啊 ，endeavor， 你要刚强，要竭尽全力，像一个农夫一样啊。这是第一节，然后第六节呢，就讲这个农夫的这个比方，说劳力的农夫啊，理当先得粮食。这里重点在。劳力的农夫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多少人以前是小时候在家里面有务过农的，干过农活的，有没有？不多啊，有啊，但是我相信一点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定都是农民的后代，我说的没错吧？啊，因为我中国人嘛，啊，中国农耕的社会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也是老家啊，在这个乡下，我和。啊，妈妈回老家啊，这个中国的农民实际上是很苦的，不容易，脸朝黄土背朝天，是不是啊？五千年的沧桑啊，中华民族的这个重担可以说都在他们的肩膀上，最多的付出，最少的回报。现在离开了土地，到城市里面去务工，讨一份好一点生活，还给冠一个名字叫什么？农民工。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户口啊，自古以来了就有了这种户口的制度。那么当然这些年就是更严格，城乡这个二元的差别啊，这个差别就是好像把人就绑在这个地方了，绑在你的土地上面了。从小你就没有办法吃商品粮，从小你在这个考学啊各个方面啊就受到不一样的待遇啊。当然这些年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啊，有一些的好转，像农业税。啊，几千的农业税终于取消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啊，对农民的这样一种的潜在的这个歧视还是有。有一次我看一个新闻啊，我很感动啊，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在一个城市啊，中国现在一线城市建设的非常的漂亮啊，太好了，比起来我们美国这边都像大农村一样啊。就讲到这个地铁啊，很漂亮的地铁啊，大理石的这个。地面那个站台，然后地铁的这个车厢啊，不锈钢的，也都是崭新的啊，漂漂亮亮。有位农民工兄弟上来坐这个地铁，不是在这个高峰的时间啊，这个 rush hour 啊，车厢里蛮空的，很多的座位。结果这个农民工兄弟一上来呢，就坐在地板上啊，地板上。那旁边这个好心的乘客跟他说：“说这边有空座位啊，你坐在座位上面啊，为什么要坐在地板上？”啊，这个农民工就是说，他说我身上太脏了，啊，我这个衣服太脏了，不敢把这个座位坐脏，我就宁可坐在地板上。啊，中国今天日新月异的发展啊，高楼是不是？高铁啊，高速公路什么都高，高速的发展背后绝对离不开，绝对离不开这些农民工兄弟他们的辛勤、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劳力、他们的刚强。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啊，在这里使徒雅各也同样啊用劳力的农夫的这个 比喻啊，来勉励弟兄姊妹们，说弟兄们呐、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的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大家看到吧，他说你们要像农夫一样的忍耐啊，学习他们的这个忍耐来坚固。坚固什么呢？就是刚强啊。所以这个从事这个农活干农活的工作的人啊，是有这样一种的素质啊，忍耐刚强。你急也急不得啊，我插过秧啊，种过这个小麦啊，种小麦呢还相对来说还容易一点啊。我们是种实验田的时候，挖了个坑，还拿尺子量啊，多大距离，然后几颗的这个小麦种啊。真正如果种的是撒种也行了啊，但是种这个水稻的时候是更辛苦。有没有人插过秧？啊，有人插过秧啊，这个裤腿挽起来是不是啊？袜子脱下去，一下去这个水塘里面，呲溜，这个泥巴就顺着脚趾头缝就往上钻啊，就踩这个泥巴里面，然后一撮一撮的就这个就插秧啊，也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啊，间距还要保持的很好啊，尤其是这个刚开春的时候，那就水更冰冷啊，刺骨。还有插秧的时候，插着插着突然就觉得腿就是感觉不对，说一看什么，哎，对了，一个蚂蟥就叮到上面去了，是不是啊？蚂蟥钉上去的时候可不能揪啊，你越把它往外揪它就越往里面钻，要怎么样啊？哎，又啊，要把它头啊，还有就是拿那个鞋子下来啪啊，拿鞋子去抽啊，一打它就这个跑出来了啊啊，就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啊，很辛苦很不容易。那你辛辛苦苦的这个种子撒下去了，秧插了，是不是好了明天我就来收割了，有没有这个事啊？啊，有没有这个事啊？今天撒种，明天就收割，有没有？没有。明天来要干什么？啊啊，继续施肥，是不是啊？啊，除虫、除杂草啊，这个各就一直要 take care 啊，一直要照顾。旱的时候还有啊，还有浇水啊。你说哦，马上我就要收割了，那叫拔苗助长，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要忍耐啊，等候地的出产，坚固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弟兄姊妹们，不是立刻就看到一个果效的啊。在服侍主，在我们个人的灵命成长啊，教会的成长都是这样。昨天忘记谁分享啊，不可能说我想这个走个这个捷径啊，立竿见影，什么东西都是我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快餐的社会，是不是？什么都要来得快。啊，你去点这个麦当劳的饭，稍微这个汉堡送上来晚一点啊，你都在那里不高兴啊，一切都要来得快。但是生命的成长你没办法啊，你没办法啊。所以如果要是今天这个讲员啊，冯牧师来跟大家讲道啊，听了我这篇道啊，祷告完了，你们都过来，我给你们按手祷告啊，然后倒地了一大排啊，倒地了一大排啊，回家以后啊，你们灵命立刻长三年啊。这个你要小心啊，这个不是灵命成长，这是武侠小说啊。要忍耐，要刚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挫折，会遇到挑战，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一定会有的。对，使徒保罗就用这个例子啊来鼓励他自己的这个真儿子提摩太，一定要刚强啊，要努力，要尽力，坚固啊你的心。好，前面呢这里还有一点要和大家特别的啊提醒一下啊，使徒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讲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我们的这个刚强，我们的这个坚固啊，像农夫的坚固，不单单只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属世上面的啊，一个所谓叫今天很流行啊一个词叫心灵鸡汤啊，心灵鸡汤啊 ，chicken soup of the soul 啊，实际上在这个西方社会已经流行很多年了啊，一传到这个中国去，翻译成叫心灵鸡汤啊，我们中国人的脑子都特别的好用啊，很快的心灵鸡汤变成一个负面的词汇了。 特别快啊，就是这个是鸡汤文啊，那个是鸡汤文啊，这样呢有一定的啊这个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是单纯的从啊这个社会上面或者是一些好像社会上榜样的例子啊，我们就得到一点的这个鸡汤而已啊，当然也不能够完全的否认它啊有一定的价值啊，这个呢要合乎中道，我们另说。保罗在这里却强调一点，说你要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光靠自己的力量，光靠自己的励志，光靠人的忍耐，光靠人心中的坚固，有一天你会走不下去。服侍主尤其更是这样子，尤其更是这样子。有一次多年以前啊，这多年以前的那时候也已经服侍主一段时间，去参加一个啊这个会议。在会议呢，然后坐在我旁边有一位神学生，他就问我说：“冯牧师啊，你这个已经牧会一段时间了，那给我讲一讲这个牧会的感受到底怎么样啊？”我说：“你想听真的呢，还是想听冠冕堂皇的？”他说：“那我当然是要听真的了，你这冠冕堂皇敷衍我吗？”我说：“想听真的，那我告诉你一句啊，不是人干的。”然后他眼睛瞪这么大，不是人干的。我当然我马上要给他解释了啊，加以解释。我说首先这第一点啊，我们服侍主如果是凭着人的血气，你不要去干，除非有神清楚的呼召，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讲嘛，说逃避这个传道的呼召好像要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没有这个呼召临到你身上千万不要去干啊，出于人的血气一定是失败的。第二，即使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也不是靠着人力，靠着人意，靠着自己的能力才干啊，口才啊，性格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一样是不行的啊，这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一定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把自己全然的倒空啊，真真正正降服在主的面前。那提摩太同样就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他的父亲特别提醒他，是在主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要坚固啊你的心。好，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啊，这个劳苦服侍神的人也有一样美好的回报。什么回报呢？这里也讲啊，雅各书也讲，前面也讲，就是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宝贵的出产他会先看到，这一份的喜悦啊，无以复加。看到人信主，看到一对濒临啊迫切这个破裂的婚姻得到挽救啊，看到这个势同水火的那种亲子的关系啊得到挽回啊，看到一个原来多么坚硬的心啊顽石居然在主的面前来点头啊，每一次这是心中是满了喜悦，满了感恩。我们在主里面的汗水不是白费的，投资在灵魂的事业上面，投资在福音的事业上面是最有价值的啊！劳力的农夫。第二点，我们要看你要交托啊。这里呢用另外一个词叫 entrust， 像什么呢？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啊，运动员 entrust athlete 啊，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这个运动员是很多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啊，希腊文化有什么？奥林匹克就是马拉松等等，他们非常的强调体育的竞技。因此第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个比武呢还不是士兵的啊，这个比武后面是讲到士兵，这个地方的比武实际上是指的场上的体育竞技啊，体育竞技。那么保罗前面第二节啊，又一个你要，你在许多人见证人面前听在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啊，也要交托。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第二节，我们投影在这里，请大家仔细看一下，这里有几代人啊？几代人啊？我听底下有小声说啊，你们教会很厉害，水平很高啊！立刻这个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四代人是不是啊？有没有看出来是四代人啊？以前我到有的地方讲三代人啊，有五代人啊，这都有啊。 这个一般在教会当中尤其是讲到这个门训的时候，门徒训练的时候，就叫做所谓四代同堂的道理。哪四代人？第一代人是谁？保罗，是吧？我啊，保罗。第二代人是谁？你，提摩太。第三代人，哎，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四代呢？别人。对了啊，所以你们非常的清楚。有的时候还那个许多见证人，那不是一代啊，那是在旁边能够看到的啊，能够见证的啊，所以是四代人啊，四代人在这一节当中，四代代代相传啊，来一代一代的交托。好，哎，有的时候在有的地方，也有人说五代啊，也有说五代。五代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在这第二节当中能够看到。如果你往上多看一节，往下多看一节，你会发现五代也有一定，反了啊，也有一定的道理。往上多看一节，第一节；往下多看一节，第三节。我请问大家看到？哎，对了，刚才我们已经强调了，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没有说你在我保罗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对不对啊？那么下面第三节怎么说？同受苦难，好像谁的精兵？基督耶稣的精兵。实在来讲，实际来讲，使徒保罗是那真正的第一代吗？不是，使徒保罗不是那真正的第一代。教会历史上伟大如保罗的这样的人，可以说耶稣第一，他是第二了，对不对啊？写了这么多卷的书信啊，为神国付上这么多的劳苦啊，一次一次的传道啊，传坏的危险啊，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被石头打过几次，被棒子打过几次，等等啊。但是使徒保罗在主的面前何等的谦卑，不求自己的荣耀，最终是把人带到谁的面前来？基督耶稣的面前来。因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怎么说？我们真正是效法保罗吗？今天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有的信徒也常常说效法保罗，效法保罗，效法保罗啊，效法保罗没有问题，我们应该效法保罗，像效法所有的圣徒一样。但是保罗是不是也是人呢？这大家能同意吧？保罗也是人，保罗有没有他自己的软弱？有没有他自己的不足啊？弟兄姊妹们啊，传道人牧师有没有自己的不足？有没有软弱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做传道人、做牧师，有时候就这个难处，是不是？在教会里牧会的时候，大家是用耶稣的标准来要求啊，这个牧师的啊，这个我们就常常就哎呀，亏欠，只能说自己的亏欠不行。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他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效法我，后面还有半句呢，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对吧？那我们若是真正是在效法基督，你就来效法我。若是我这个没有彰显基督的形象、荣耀有亏欠的地方，看神，不要看人。人都有软弱，人都有不足，人甚至都可能有失脚乃至跌倒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说四代，但是往上多看一代，往下多看一代啊，我们都是从基督那里领受的。它是一切的源头，恩典的源头，万福的源头，真理的源头。它是光，它是爱啊！愿我们的敬拜，愿我们的传讲，让人真正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么呢，他讲到说，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那么这个一般我们说了，讲到叫做四代同堂的原理，在门徒训练当中，教会门徒训练就一代一代的来这样传下去啊，这样传下去。那么呢，讲到这个门徒啊，到底什么是门徒？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的误解啊。什么样的误解呢？比如说在教会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一个人信主了啊，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了啊，或者说这个受洗了，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成为了一个叫做信徒，啊，是不是啊？这叫初信啊，新信徒，成为信徒。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教会就有主日学老师来找你了啊，我们这里有一个门徒造就班，你来上门徒课啊。 那上完了这个门徒造就的课程，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门徒了啊，就是门徒了。然后呢，哎，再过一段时间啊，再过一段时间，这个灵命又长进了啊，然后呢又为主受苦了啊，然后又这个见证更出色了，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时候弟兄姊妹说，这是一位老圣徒啊，老圣徒啊，这个天主教那更严格的，还有封圣的啊，你知道有的这个教宗啊、教皇啊，做了教皇做多少年，最后死了都不能封圣的啊，他们要有时候三个神迹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请问大家，在我们基督教当中，本着圣经真理来看，是不是真的要这样严格的区分，你先是信徒，然后呢再做门徒啊，然后再圣徒啊，或者这个徒那个徒，有没有 ？No， 感谢主啊，大家很清楚回答 No。 很简单的例子，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好不好？哥林多教会好不好？不好，是不是啊？对不对？有哪一个教会啊？我们这个你们要执堂啊，要成立一个新的教会，是不是啊？啊，在哪里 ？Carry 是不是啊？啊 ，Carry 哥林多华人教会要不要？你把哥林多仨字给我拿掉，好不好？摆出来人家都不来了啊！哥林多教会不好，问题多多，充满各种各样的罪啊，他们的恩赐很多，但是实在是个反面例子。使徒保罗给他们写信。上来就说什么，在哥林多的圣徒，圣徒啊，就是连哥林多教会那样人都是圣徒，感谢主啊，我们真是自己心中得很大的这个激励和安慰啊，就是圣徒。好，那么再给大家看一处经文啊，这处经文呢，在这个啊门徒的定义在马太福音28:19-20啊，19到20节，马太福音28我们知道叫做大使命，是不是啊？啊，圣经当中呢，有人说有五处大使命啊，有道理啊。每一卷福音书当中都讲到啊，措辞略有不同，都讲到这个大使命。再加上《使徒行传》1:8，所以呢，五处。那最有名的，实际上就是《马太福音》28啊，这个大使命很多人也会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让我们去做什么？让我们去做什么？传福音，对不对啊？你们这个教堂啊，进来是来敬拜神啊，走的时候这个停车场那里，出去的时候就是要去传福音，大使命，要去传福音，没错，感谢主。那么呢，在整个这个大使命当中啊，如果要是我们在原来我再稍微的讲一点点的这个原文，从原文。啊，这个语法上来讲呢，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动词谓语只有一个。从这个英文来看呢、啊，或者是从这个中文来看，好像有好多个动词，对不对？真正的动词谓语只有一个。那么我们在这个解经的时候，在研经的时候，你可能会学到，一定要去抓这个动词啊，动词是这个谓语是最主要的，其他什么分词等等都是修饰这个谓语的。那现在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大使命马太28:19-20当中，这个谓语这个动词是哪一个？一般呢，常常的大家会说去，所以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呢，是有道理，我们是要去传福音，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从原文严格来看呢，这个也不单是中文了，英文都是这样翻译，像雅各文版本都是这样翻 ,go ye therefore, go, 这是好像就是一个命令了。原文呢是 go in, 加 ing, 啊 ,go in, 是一个分词，那分词呢是用来形容的，它是一种的状态。啊，所以准确来讲，这个 go in 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走去的过程当中，哎，使徒保罗差派门徒两两出去，不是使徒保罗，对不起，耶稣基督差派门徒两两出去传道的时候，给了他们四个字，哪四个字？随走随传，哎，走到哪里传到哪里，这 go in 就是这个意思，啊，远近同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 ，go in 啊。好，那么另外还没有人说回答是谓语是哪一个词？哎，对对。这个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原文当中就使做门徒，就 disciple someone 啊，使做门徒这个词实际上是他真正的谓语动词，其他的 baptizing 啊，施洗啊， teaching 教训，这都是分词，都是形容这个使做门徒。所以真正来说，这个大使命啊，我们要去为主传福音呢、啊，怎么传福音？是使人做主的门徒。不要把门徒和信徒分开。耶稣在这个地方没有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是不是啊？没有，他直接说我要的就是门徒，要的就是门徒。那么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这个地方了。你在许多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也要教唆那人忠心教导别人的，一下就四代就出来了啊，这四代一代一代的相传，到底什么是一个真正的门徒？耶稣要的门徒是什么样子的？啊，请问大家。哎，对了，感谢主啊，感谢主。什么是门徒呢？给大家一个不尽准确的定义啊，这是这个冯牧师的一个给的一个很歪的定义啊，但是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什么是门徒呢？门徒就是能带别人做门徒的人。啊，你说你不是转着圈讲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是门徒呢？门徒就是能带别人做门徒的人，能把别人带成像我一样继续来去带别人的，这叫门徒了。给大家两个这个对比的情景，请再来思想啊，可能我们能够更深的有一点的印象了解。假设啊，假设两位宣教士，这两位宣教士呢要到一个完全是福音的荒漠的这个国度去传福音。那我们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印度，印度不是的，印度也有基督徒，我在神学院里面有同学就是印度人，但我们比如说印度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多少人口呢？10亿人口啊，现在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假设啊，10亿人口一个基督徒都没有。那么这两位宣教士要到那里去传福音，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什么模式呢？说这个宣教士啊，他说我是一个福音的机器啊，叫 gospel machine， 特别快，效率特高啊，你不管是用什么这个三福啊、四律啊、什么五大奥秘啊，反正拿个小册子啊，一分钟带一个人信主，快不快啊？一分钟带一个人信主啊，信不信？信，觉知祷告啊，觉知祷告，走，下一个啊，一分钟一个，一分钟一个，不吃不喝不睡觉啊，这都假设啊，不吃不喝不睡觉。现在问题来了啊，你们脑子都是好使的，需要多少年的时间能够把印度这十亿人都带信耶稣？一分钟一个，这快吧？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啊！需要多少年能够把这十亿人都带来信耶稣？啊，手机摁，赶快摁！有没有愿意猜一猜？啊，有没有愿意猜一猜？啊，我们是学数学的。能心算的，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时间的关系，直接把答案给大家。有人出来了吗？啊，二，谁说的？啊，好，直接把答案给大家哈，2473年，啊，24个世纪，接近25个世纪，而且请注意，24个世纪以后。今天在印度的这十亿人都在信主，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在这24个世纪当中出生的人继续排队，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一种的传福音的模式。第二种，第二位宣教士呢，他说我要效法圣经的这个主耶稣的模式，带门徒的模式啊，圣经的真理，使徒保罗传给他的真儿子提摩太这样一种的模式。什么意思？我带一个人信主，我花一年的时间啊，我跟他一起生活啊，像主耶稣跟门徒同吃同住啊，同行走，来教导他啊，装备他，最后一年以后他跟我一样能够出去带人来做主的门徒了。那么一年以后有几个基督徒？ 两个，2年以后几个基督徒？4个。3年以后几个基督徒？8个。4年16个。5年32个。6年才64个，太慢了。你这得到什么时候啊？10亿人呢？请问大家多少年以后整个印度的人归主？哎，这很快，30年。30年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一个理想状态啊，我们应该是有机会我们就去跟人传福音啊，而且也不一定每个人带信主都能够做门徒，那也不一定每一分钟传他都跟你信，我们说是理想状态，但是这样一种的比较说明不说明问题啊？我们说这个 biblical model 啊，这样一个圣经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要门徒，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样一种门徒，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了。那门徒呢，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宝贵素质，在这里他特别讲到门徒有一种极其宝贵重要的一个素质。第5节打比方了，你在场上比武，体育比赛，体育竞技，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也就是说一个门徒呢，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人。这个怎么理解？其实非常好理解。 disciple 这是英文对不对？ The disciple， 那英文还有另外一个词跟它同一个字根，你知道是什么词吗？哎，对了，大家叫 discipline。 discipline 是什么？纪律，是不是啊？我们 self discipline， 自己个人的这个受约束啊，有规矩。任何一个门徒一定是一个守规矩的人，一定是一个有 discipline 的人，他才是 disciple。 啊，有人来到教会当中，哎呀，心信称义啊，是不是啊？啊，信了耶稣就得了，信了耶稣我就领到进天堂的门票了。一来到教会里面，发现好多的规矩啊，啊，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你看唱诗歌，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啊。听到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啊。这个小朋友从小在主日学当中都要有规矩。昨天不是这个啊，这个聚会的时候也谈到这个要有规矩。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那个团队好几万人啊，他们教会的那个领袖就说哎，我们中国人有老的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北美这个环境当中呢，有点太过自由了啊，太过自由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把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啊，核心的真理，因信称义，把它有点扭曲了。啊，把它有点扭曲了，所以有的时候教会实在是太过散漫。啊，那有的人呢，信了耶稣根本都不来敬拜，不来聚会，不来追求，反正我已经领了进天堂的门票了，是不是？啊，还有一句话很流行的话了，讲到我们这个，这个信仰啊叫什么呢？叫做这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啊，别人不要干涉我，这是我跟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这句话本身实际上是很对的。是很对的，尤其是这个宗教改革，因为天主教说你每个人都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来啊，一定要到神父面前去忏悔啊，然后神父说你赦罪才赦罪了啊，中间好像要有一个中保阶层一样。我们每个人是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一个属灵的群体，我自己独立的活着，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不可以的。任何一个家也一定都是有规矩的，更何况属灵的家，我讲的对不对？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规矩的，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活着，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福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有人认为这个自由是什么呢？自由就是我想做啥就做啥，别人谁都不要干涉我，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你如果要这样的自由，你不要信耶稣了啊，对不对啊？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不就是有自由啊？我想做啥就做啥。实际上，那个时候你是罪的奴仆，不是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们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我们肯，我们愿意，而且我们真的是受约束的，守规矩的。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啊，一个见证分享啊，就是在这个南方啊。可能也许比你们再难一点。他说呢，有这个 hurricane 飓风， 这个飓风来了以后呢，大家都躲在屋里，就像我们是北方，我们是下大雪，我们就躲在屋里啊。那么呢，飓风过去以后，大家都出来散步了，大家都出来散步呢，就有很多倒的那个树，就把这个电线都给砸断了。那两个妈妈在后面走，两个这个boy 在前面跑啊，关在屋里好几天了，就出来就这个散心嘛，散步。两个孩子在跑，远远的两个妈妈同时的看到前方地上一个断的一个电线，两个妈妈同时的喊说 stop， 停下来。一个孩子很听话，很守规矩，立刻就停下来了。另外一个孩子怎么样呢？不听，继续往前跑，碰到那个电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规矩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坏的事情。我们的信仰是不可能不可以为所欲为的，那我们在传讲主的真理的时候就更需要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的往下相传，一点都不能变味儿。我们小时候有没有都做过那个叫做传话那个游戏，都做过是不是啊？那比如说啊，我们就这个脚啊，这个姐妹我不认得，我就假装了，我到这个姐妹的耳朵边，然后我就跟她小声的讲啊，今天下午啊5点钟啊，在教会我们有这个啊祷告会啊，我就跟姐妹说了。那姐妹呢就轻声的跟旁边这个姐妹对着她耳朵讲，口耳相传，传我们就在传啊，传，一直传到那个脚啊，最后面啊，那个好像是个弟兄，传到弟兄那儿了。然后我就问弟兄了啊，我说弟兄啊，刚才我跟这个姐妹讲的是什么呀？啊，他说哦，那就说啊，两个礼拜以后啊，礼拜三晚上啊，在你们本地的啊，这个什么湖南啊大酒楼啊，然后这个冯牧师请我们大家每个人吃一只龙虾，就全都变味了，是不是啊？这个传递当中啊，是非常的要忠心啊，一点儿都不能改变。这个运动员他有这个素质。在场上打这个体育竞技比赛啊，一点都含糊不得的。你看是不是啊？你各种不同的球类，各种不同的比赛，那规矩千差万别。你比如说啊，如果要是你这个打篮球，篮球对吧？拍一下走一步，拍一下走一步，很严格的，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抱着球跑，你行不行？立刻就吹哨啊，立刻就违例犯规，就罚下了啊。你说我想要非要抱着球跑，可以，这不是篮球。你是另外一种的体育运动，你抱着球跑，这叫什么？这 football， 对不对？你这橄榄球，你这可以啊，你这个守规矩，你抱着球跑这行啊，对对啊。那你说这个，我就拿脚踢啊，那拿脚踢是什么呢？这是 soccer， 拿脚踢是 soccer 啊，不是 football 啊，是 soccer。每一个运动它的规矩都不一样，严格的遵守。我们做神的儿女，不能在主的话语上面有半点的差池，不能加上一点一滴我们人的意思。我们带人归主，我们再强调，不是带到我的面前来，是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有一次我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他说什么？他说如果2000年前啊，初代圣这个教会有一位圣徒啊，而这圣徒呢，他活2000年，来到今天一个中心传扬圣经真理的这样一个教会，就像你们的教会一样啊，高举圣经，高举主的真理。虽然可能语言不同，文化不一样啊，唱的歌不一样啊，这个服饰打扮这些都不一样，聚会的形式外在的不一样，但是有一点，这位圣徒他会非常欣慰的发现，2000年了，教会里面所传讲的真理没有改变，没有变味儿。啊，这是感谢主，这是圣灵的保守，是不是啊？你看教会历史多少的异端就出来啊，自己就发展出一套来，然后就带的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就是约瑟夫·史密斯的门徒，是不是啊？就什么 Russell 的门徒，就等等，就这个就出来了啊。求主怜悯，今天我们要非常的忠心，按规矩来，一代一代的去传递，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有一种的危机感啊，能够赶快的建立起来下一代人。任何的教会，不单是北美教会，不单是华人教会、西人教会，任何一个教会，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每一年教会平均年龄长一岁， 是不是这样子？有的教会初创的时候，一群的年轻人，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已经慢慢的老态龙钟了。赶快传福音，赶快引人做主的门徒，而且教导他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人也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有这种危机感，尤其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你看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乱，是不是？世俗的风潮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抵挡福音的真理。我们都不知道在北美这个社会当中啊，我们还能够自由的传福音能够有多久，都在主的怜悯的底下。所以要有一种危机感，弟兄姊妹，我们可不是单单只是顾及我们自己的需要，肉体的需要，自己的满足，要把神国的事情，把福音的托付摆到心中啊。我在大学里面，我们有一门劳动课啊，这个劳动课呢，我们是到这个北京北方有个叫昌平，现在昌平慢慢已经也都变成城区的一部分了，当时呢还是比较荒凉的地方。那国内的各个这个大学啊，这个单位啊，都在北边呢都有一块地方，就是还是当时就是这个又防备苏联要打过来要疏散的时候。那我们学校呢在昌平有一块地方呢，有好多山，那个叫二百号啊，我们劳动课就到那个地方去啊，住了一个礼拜啊。那劳动干什么呢？你说这些学生手无缚鸡之力啊，那学校的老师也怜悯我们，没有让我们干太重的活。这山上呢种很多树啊，因为各个单位都要承包，都要种很多树，叫三北防护林，大家都知道嘛，就风沙很大，建这个防护林。那现在有人说这防护林又出问题了，因为建得太密了，结果这个雾霾吹不走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啊。当时呢就建这个三北防护林，其实三北防护林不是真正这些老师同学啊去种树，谁呢？农民工，还是花钱请这个农民工的兄弟，很辛苦，因为那山都是秃山、荒山，旱、抬水啊，一点一点到山上去，然后浇这些的树才能够活下来。那我们要去做什么呢？我们不是去抬水，不是去挖坑，我们是去摘树籽。啊，那个带我们的是生物系的一个老师，他就先给我们讲啊，这个知识分子干活之前都还得非得搞清楚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摘树籽呢？因为太旱了，太旱，这个树长得小小的一点啊，本来应该再长大一点，然后它这个树籽才出来嘛。但是连这个树都有一种危机感。哎呀，因为太旱，他说我要赶快的怎么样呢？我要结更多的这个籽粒。要传递下一代，啊，所以我们去就是去做这个摘树籽。你看，连一棵树都有这种危机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时候实在是大松心，啊，是不是？啊，传福音、长老执事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团契主席的事儿，你们热心的人的事情 ，no， 每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要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喊，有时候教会里面啊，常常尤其到年初的时候，我也做这事儿，鼓励大家啊，今年啊至少带一个人来教会，是不是 啊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我们传福音。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二章第二节这样子，一代一代的忠心交托，那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世界整个被翻一个个，对不对？求神怜悯我们。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往下看。这就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也是同样讲到我们呢啊，在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下面说，按照正义啊，分解真理的道。这里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规矩。这个规矩什么？正义就是主的话语。这个原文当中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像比如说你在这个山里面开车呀，然后把这个山劈开，有一条路，你有没有注意到两边那个这个岩壁峭壁都是笔直的，炸出来的，切出来的，这个路就直直的通过啊，就是这个意思。或者你拿刀切豆腐，刀一切下去，左边一半，右边一半，非常直，非常正的，这个 rightly divide 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能偏左，不能偏右，一点都不能偏啊！使徒保罗跟提摩太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对主的话语就要有这样一种态度啊，这样一种态度。好，我们时间关系往下看啊。还有第三点啊，在第三节使徒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第四节比方出来了，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里呢另外一个吩咐啊，叫做 endure， 但是 endure together 啊，前面有 endeavor， 前面有 entrust， 这个地方叫 endure， 同受苦难。在原文当中，这个你看我们这里我字加了个括弧，是不是啊？或者叫刮弧啊，加了这个我字啊，你如果是大陆来叫括弧，台湾来叫刮弧啊啊。那么这个和我同受苦难这个我字，原文当中没有。哎，原文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这我是后面加上去的。不错，使徒保罗当然一定要劝告他的儿子和自己同受苦难。保罗为福音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如果这个和我这个我字不加上去的话，还不单单只是和保罗一起同受苦难，还有谁？基督耶稣。这本来我要讲的，最后讲的，你们先讲了。感谢主，和众圣徒一起同受苦难。当时哪个教会不受苦？哪个圣徒不受苦？哪个忠心的来敬拜主、跟从主、不肯妥协的、不肯向世俗妥协的基督徒不受苦？所以不要以为只是自己在受苦啊，这点很重要，是不是啊？这个以利亚大家记得吧，先知以利亚啊，就剩我一个人了，是不是 啊然后神怎么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不向巴黎屈膝的。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大发热心，大发热心以后呢，然后怎么样啊，一盆冷水浇下来了，哦，我在这受苦啊啊，没有。每个圣徒都要受苦。有人讲的一句话很好啊啊，如果没有喜乐的事情就分享，喜乐就加倍。我们有苦难的事情我们彼此分享，苦难就减半。这是保罗给他儿子的 tough love。我纪念你的眼泪，但是不要顾影自怜。要振作起来，要刚强起来。我受苦乃是与我有益，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大家知道吧？我受苦乃是与我有益。最后一个同受苦难，当然就是和基督同受苦难。我们受的再大的苦难，比不过基督的苦难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基督说：“耶稣啊，主耶稣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耶稣就把他手上的钉痕给我们看，就把他肋旁的枪伤给我们看，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汗珠如大雪点一般的落下来啊！父啊，如果可行，把这杯挪去，那杯苦杯，那个分量，能够理解吗？能够想象吗？同受苦难，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孤单，而且同受苦难，我们就能够来怎么样？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我们是同一个战壕当中的战友，我们是一起同当兵的。加上和我也很好啊，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往前冲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支军队呢，打仗是特别厉害啊，叫做这个精，整个这个军队都是精锐部队啊。据说啊，据说啊，据说啊，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讲的什么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这个国家很特别啊。啊，如果你去看以色列的这个复国的这个历史啊，那简直是很奇妙，我们没有时间去多展开讲。那后来就讲到说，为什么以色列的军队战斗力那么强？你们现在不是正好有一群弟兄姊妹去圣地，是不是啊？啊，去圣地，为什么以色列军队战斗力那么强呢？啊，周围强敌环伺啊，几一两亿的这个阿拉伯人围着他们要打他们，而且阿拉伯人有石油的美金在里支持，有最棒的这个武器，就是打不过他。这很多方面的原因了，其中有一点，以色列的这个军队，他们的这个，啊，这个叫什么？就是官长，啊，这个军队的带领者的阵亡率很高。别的军队都是跟士兵说：“你给我上！”啊，他们的这个军官说：“你跟我上，跟我来。”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做带领者的。我们是和弟兄姊妹一起同受苦难，而且我们要挡在前面，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是一起来为主同受苦难，而且同受苦难也怎么样呢？同得粮食，同得奖赏啊，同得奖赏。我当过一年的兵啊，我在当兵之前对军人不是很了解啊，又还有很多负面的印象。吃了一年军粮以后，发现军人真的是有一种很特别的素质，值得钦佩 啊，当然说那个枪口向人民的那个不说啊，那保家卫国的啊，而且不管是哪国的军人，我看到这些军人啊，这是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嘛，美国有一句话叫 "Freedom is not free"， 对不对啊？你看一到 Memorial Day 啊，一到这个对他们就是纪念这些的啊，这个 POW 啊，这些 Missing in Action 啊 ，Poor Me 啊。啊，他们对军人有一份的钦佩。有一次我带我的女儿在餐馆吃饭，出来的时候有几个军人在那吃饭，穿着军装。我女儿主动说：“爸爸，我要去跟他们说一声 thank you。”我鼓励她，我说：“去，去啊！”就跟军人说 ：“Thank you for your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啊，因为没关系，我女儿是美国人嘛但是我就说，任何国家一个军人啊，他们有很多的牺牲，他们有很多的摆上，他们吃很多的苦。我们当时那个单兵战术那门课。最苦的一门课啊，就是在这个陆军学院里面单兵战术。我们去练这个单兵战术的之前，我们从这个陆军学院的这个侧门出去，外面就是一片永久攻势，就有这个中英文的，外国人不许入内啊。那时候猫耳洞啊、战壕啊什么都有，那个就在那练那个单兵战术。出门之前呢，因为他那个侧门啊，那还是90年代的时候啊，那么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土路，那么车进车出就压出一个坑来。我们两边走到那儿了，就一队从右边走，一队从左边走，绕着这个坑走啊。我们区队长看了什么话都没说，等到了那个阵地里面练单兵战术的时候，哪里有泥啊，哪里脏，他就在那儿好握姿装子弹，一说握姿装，啪一下就得往水里冲啊。那命令下来你必须要做的，满脸满身溅的都是泥都是水啊，端着枪现在要冲锋了，就往山坡上跑，那个玩命的打，说前面这个有机枪扫射啊，那你就猛冲啊啊，越跑越气喘吁吁的，冲到战壕里面有那个草人，拿枪就要去炸啊啊，就真是这个生死的搏斗一样啊，基本上每个人都带伤啊，护膝护肘我们还都带着呢，回来都带伤啊。然后呢，回陆军学院的时候唱着歌回来哈，路过那个泥塘，没有一个人绕着走的，都趟着就过去了。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吃过苦没吃过苦不一样。有时候我常常跟一些在这个北美啊，孩子在北美长大的父母说啊，今天在国内也是一样啊，更是宝贝的小皇帝小公主一样的。我说这些现在这些新的孩子们啊，哎呀，又什么要几百块钱的耐克啦，又什么要这个 iPhone 什么这个东西啊，都是要最新版的啊，这个还不满足啊啊，还不 appreciate 送到山区，是不是啊？送到军营，让他们吃两个礼拜的苦，回来什么都是香的，是不是？绝对 ，Daddy, Mommy, I love you， 每个都感恩的不得了啊！吃点苦没坏处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长进当中，服侍主的过程当中，遇到一点的挫折，不见得完全是坏处。当然，你也不要去自讨苦吃。啊，更不要随便给别人加点苦难啊！我们彼此还是以恩慈相待，但是遇到苦难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军人是没有过多的累赘的啊，我们说开拔就开拔啊，说走就走。我们拉练从这个河南走到湖北，然后从湖北再走回来啊，半个多月，就是一个背包。啊，被子、褥子、雨衣啊，这个啊，挎包、水壶，就点东西，让住哪就住哪啊，工地里面、学校里面、旷野当中啊，第二天说走立刻就走，不将这些事物缠身。今天有的时候在北美啊，这个环境当中，大家的房子都越来越大哈，这个房子大没有问题，我的房子也是越来越大，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房子当中就堆很多的这个 junk 啊，我家那个地下室啊。我说这个叔叔，我说我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啊，我都看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买来的这个东西，包装都还没有开过。啊，后来有一次，我说不行，一定要处理这个 junk 啊。然后呢，就往里面清啊、丢啊，这个一直到那天早上，垃圾车都快要到我们家门口了。我女儿站着看，哎，爸爸还有三家垃圾车就过来了，我还在往外丢呢，再多丢几样。哎，这些事物不觉就把我们给纠缠住了啊！那下面我讲一个见证，然后讲一个见证。你要知道我的这个啊背景，我是来自纽约上州北部，那里非常非常冷啊，冷到一个地步，母亲节五月初可能还会下雪的啊。 那所以我讲这个见证，你们就知道和你们这边情况可能不一定一样哈。啊，什么呢？我200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刚到这个啊，我所在这个城市啊 ，Rochester 职堂啊不久，然后呢，我女儿也刚出生不久，我们说呢就啊买一个房子啊，因为这也是叫 stewardship 嘛，是不是啊？啊，你老是去租房子，不如买一个啊，这个更划算一点啊。那么呢，就说买个房子，买个旧的房子啊，很旧的房子。然后呢，看到后院呢有一个 above ground pool， 大家明白吧？就像个大桶一样，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啊？啊，我看到你们这边好像是这个 in ground pool 啊，更高级，那是 above ground pool 啊，就是一个游泳池啊，游泳池。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呢，有弟兄姊妹也帮我们看，因为我们不懂嘛。然后弟兄姊妹就跟我说牧师啊，老实讲，你别介意，你不太 handy。动手能力不行，你弄这么一个游泳池呢，你肯定弄不来，而且我们这边呢冰天雪地的，一年用不了几次，啊，不值得。那我当时呢就想着，哎呀，你看我虽然房子这个挺便宜，但是我后边我跟家人一说啊，朋友一说，我还有个游泳池，就你看这个都做传道人了，这个心理啊。啊，行，这算说，至少这个小孩子也小嘛，啊，这个也有正当理由，让孩子去玩玩水呀，啊，是不是啊？这很方便嘛，买啊，就买了，啊，买游泳池，买回来我就后悔了，我确实是太不 handy 了，像你们方弟兄什么都能修，什么都能弄，我什么都不会，每天一下班回家，书包一搁，先跑后院测 pH 值。啊，就有这个不同的药水了，测这水的 pH 值啊，平时高了加什么，低了加什么，加多了又不行啊，然后这个还要这个杀什么水藻啊，然后过滤啊，哎呀，那个树叶，反正啊，苦不堪言，一年呢又用不了几次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北方是这样，当然你如果在南方，在德州、休斯顿，我去那边看，家家都有泳池，标配啊，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在我们的地方，我明白过来了。和主啊，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也 handle 不了啊。结果是事物缠身啊，没有办法叫主喜悦，老是让这游泳池喜悦了啊。后来一咬牙，怎么样呢？卖啊，在那个 Craigslist 上登广告啊，卖$75。那么大一个游泳池啊，那个然后那个有什么胖胖呀、泵啊，然后什么沙子啊、化学药品啊等等，我都给你啊！只要你能够，只有一个条件，怎么样？我实在太不 handy， 我不会拆这个游泳池，你帮我拆了就行了啊！结果这个两个美国人来了，一看特高兴啊，还给他们那么多东西，就帮我拆，最后拆的就是都拿走了，就是一个大坑在那儿。我在这大坑，在那个大坑面前感谢赞美主，特高兴，然后就开始拿土就去填啊，一边填然后一边在这赞美主啊，所以后来就剪草就行了啊，就剪草就行了。我们为主当兵的啊，不要过多的啊事物缠身。我没有说每个人我们信了耶稣必须做苦行僧，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不能有自己的车子房子，不能有自己的这个事业，不能有存款，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些我也有。啊，我也有，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主。啊，人不是为世界上这些东西活着的，世界上这些东西是来服侍我们的，包括金钱的问题啊。我知道时间已经到了，我马上就结束，给大家一句话啊：金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但金钱是一个最坏的主人。啊，不要为世俗的事情把我们缠累住，以至于看不到那一位招我们当兵的主，啊，好了，啊，时间就到这里啊，我们已经很久了啊，不能够讲太长，啊，那么呢，啊，还有一个技术方面，我真是不行啊，还有一节就直接给大家好了啊，我们一共是六节经文对吧？一二三，三个命令，四五六，三个比方，我们为什么要读七节的经文呢？啊，为什么要读七节经文呢？你就直接看您的圣经吧。啊，第七节还有一句话，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里还有一个命令句式，啊，吩咐的语气什么的，你要思想。啊，希望我们大家听了主的话语，听了主的道。啊，如果你不当成是来自人的道，而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给我们的一个勉励，给我们的一个 tough love， 我希望我们能够听进去，而且能够好好的思想。常常我们听到有时候左耳进右耳出，求主怜悯啊，听到心里去，而且我们谨守遵行活出来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您，感谢主给我们的吩咐，感谢主让我们像一个农夫，像一个运动员，像一位精兵那样来为主打美好的仗，来为主播撒福音的种子，收割粮食，来竭力地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那主从上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冠冕。求主让我们能够轻看这世上一切的缠累、羞辱、苦难、逆境，认定主，跟随主，与主同受苦难，也与主同享胜利的喜悦。就是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做主刚强得胜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